我哋读民数记，一直嚟经文嘅气氛都系好紧张嘅。以色列民简直唔能够禁制佢哋自我毁灭嘅行为，唔停嘅激怒神，唔停嘅向摩西挑战，一个反叛跟住一个，一个埋怨跟住一个，一个瘟疫跟住一个，冇子冇息嘅，似乎冇子冇息嘅。但系我哋今日到第二十二章，我哋睇到我哋嘅神系一个好幽默嘅神。唔知你有冇睇过一个电影叫做 Shrek， 有只驴仔 Eddie Murphy 个声音就系嗰只驴仔嘅声音，嗰只驴仔可以讲说话嘅。我哋睇到第二十二章就提醒到我 Shrek 嗰个电影。二十一章咁长嘅气氛嘅紧张，而家有一啲幽默嘅诙谐嘅事迹。我哋以为啊，一只驴仔可以讲说话，只不过是荷里活那些电影的制作，但是这个驴仔在二十二章这个讲说话的驴仔不是虚构的卡通，也都不是圣经里面的神话的、事物 人物，而是真真实实以色列民到最后一站，神用一个驴仔的说话来显明他的信实可靠。大部分的人呢认识 Shrek 这个电影、比认识这一章圣经更深。请问大家有没有读过这一章圣经民数记二十二章？有好几个没有读过的，我相信会更多。这一章很长，四十一节，很长，很难在礼拜日的崇拜里面整章圣经来读。我们只是读到九节啫。如果我们手里面有圣经，打开圣经的话呢，就在我们读圣经呢就更加有得着。我有插页在秩序表里面的，这些经文和这些页数都在秩序表里面的，大家可以打开圣经。第一节，现在以色列民走到哪里？现在走到摩押的平原，即是约旦河的东边，对面就是耶利哥。这个真是40年旷野流荡最后一步了。以前很近迦南地，现在更接近迦南地，不能够再接近的了。现在在约旦河的东岸，对面就是耶利哥，现在在摩押的平原。从现在这一站到民数记最后的一章36章，都是记载他们安营在摩押平原的事迹。他们一过河就是进入迦南地的了，就是面对耶利哥这个城的。你看这个约书亚记，第一个要占领的迦南深深保护的城镇就是这个耶利哥。四十年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岁月。你记不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读哪一章？上个星期你读21章，是不是我们读到以东人不准他们通过，那他们要绕路走过以东。其实不准他们通过其实是一个祝福来的，因为不能够走过以东，他们要跟一些亚玛利人争战，他们大胜亚玛利人那个西，广东话叫西宏，原文是西宏，其实那个是国语翻译的，西宏国语是西宏，所以呢国语译音译到那个名字出来。但是大胜这个西宏亚玛利人的西宏，而且大胜巴山的皇帝叫做恶，这两个人很重要的。当时是以色列民的新一代了，比上一代很不同的。现在这新一代呢开始依靠神了，虽然不是完全的依靠，虽然不是恒久不变的依靠，但是比他们阿爷那代，比他父亲那一代已经好很多。神就梗系啦，一定啦， 持守他的诺言，神给以色列民一次又一次的胜利，一次又一次的成功。而且现在那个以色列民当时啊，开始一个战无不胜的声誉，四周围的人都惊了。二十二章第一节，二十二章第一节，他们到摩亚的平原，在约旦河的东边。摩亚人因为以色列民有一个战无不胜的声誉啊，你睇下摩亚人的皇帝叫做巴勒，恐慌了。第二节，这个第一节。Okay, 我读给大家听，大家圣经里面都有。以色列人向阿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，西伯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。摩亚人因以色列民甚多，就大大惧怕，心内忧急。正如神答应的，以色列民从来不需要惊恐迦南人，相反迦南人要恐惧以色列民，因为神一次又一次的已经给以色列民大大的胜利。那这个摩亚王巴勒好惊惧了。如果他开始想，如果阿摩利人和巴山人这么完全的被以色列人毁灭，他们哪有可能生还啊？所以情急之际，巴勒呢去找一个邪恶黑暗的灵界势力，以为可以用一个邪恶黑暗的灵界势力来战败以色列民。第四到第五节，跟这个巴勒呢就跟那些米甸人就交好结盟。他对米甸的长老说什么？现在这群人会吞并你四周一切的，好像牛食草一样，食到尽食到清的，他们一定会歼灭我们的。所以呢就向那些米甸人交往，我们一起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比夺去，到比尔的儿子巴兰那处，叫巴兰来。这个事迹就是这样开始。摩亚皇帝惊恐，与这个米甸的王国王一起联盟去找巴兰这个人。其实以色列没有预算和摩亚交战的，但是以色列呢战无不胜的声誉已经远播四周围。摩亚王现在不等得以色列民下一步，所以他要先下手为强，去找邪恶黑暗的势力去救以色列民，不能够用军队战胜以色列，那要借用租用邪恶的黑暗的势力，以为可以战败以色列，就去找这个巴兰。跟着来这段圣经呢，是圣经里面很诙谐很幽默的一段圣经，但是也是很费解的，很不容易解释的。困难在哪里？困难在表面上有两个矛盾。第一个矛盾就是巴兰这个人和他的行为，第二个矛盾就是神自己和神的行为。我们现在看这个巴兰，这个巴兰是一个什么人来的？巴勒要去找邪恶黑暗的灵界势力，为什么要找他？还有巴兰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很多说话，是不是真诚的说话呢？抑或是隐藏在虚假的动机之下？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，就是这个巴兰是假神的先知，抑或是真神的先知？你细心去查考这些问题。巴兰是一个很神奥奇怪的一个人，到这一章为止圣经从来没有提过巴兰这个人。但这个巴兰不是一个虚构的人，也不是一个圣经里面神话故事的人物。这个巴兰是在古代考古应该可以发掘出有这个人的，在约旦有一个考古的发掘出来有些文字。这个文字第一句说话是说什么？就是提到巴兰这个人。文字上面写巴兰 比尔的儿子巴兰是众神的先知，当时中东远古中东时代众神的先知。所以巴兰这个人不单止是犹太人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有提到，圣经之外亦都有明证到有实实在在有这个人的。而且这个人呢出名到什么呢？你看第六节，第六节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出名。巴勒对巴兰说，你好靓的，你祝福哪个哪个就祝福的了，你咒哪个哪个就咒的了，受咒的了，即是说你有最大最大的灵界的势力。那这个巴兰是哪出来的？圣经说是在大河边的比夺，比夺呢就是今时今日叙利亚的北边。大河是指有法拉底河，即是现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边界的地方，离摩亚地400米的。400米远不远路啊？你说400米远不远路啊？400米啊，由这一度啊去到 Pennsylvania 边界的。如果你开车啊，400米在教会开车啊，最少最少要9个钟头先至去到的。有没有人开车9个钟头的？呢处一直9个钟头的，人人都跟我讲，哇，2个钟头已经硬硬声了。开车咁快都要开9个钟头，你话远唔远啊？所以这个巴兰啊，离开摩押是一个好远好远的地方，但是巴勒都认识他，因为他大名鼎鼎啊，因为他一个国际的声誉，他大有灵界势力一个人，他的说话好强好靓，他咒边个边个就受咒，他祝福边个边个就受祝福。所以呢，如果巴勒不能够用军队战胜以色列，他就只能够租用巴兰那些黑暗灵界的势力去咒以色列，战败以色列，他没办法了嘛。好像现在我们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 Voodoo 好像非洲啊、Haiti 海地啊、美国都有的，那些什么，那些是那些鬼教的祭司，你可以给很多钱，他可以用他咒你的敌人，很漂亮的。所以这个巴兰的说话很漂亮，很有权能，巴兰要租他用了。下一个问题就是他讲很多说话，他的说话是真诚的说话，抑或是虚假的动机之下隐藏住的，不是容易的一个问题可以解答。在表面上这个巴兰的说话很真诚的，巴勒派人去聘请他，叫他去咒以色列。你看第五节，向巴兰说什么说话？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，遍遮满地面与我对居，这民比我强盛，现在求你来为我咒助他们，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，赶出此地。巴勒现在聘请他来帮我咒以色列，巴兰没有即时答应，亦都没有即时不答应。巴兰对那些使者说什么？你今晚留在树，等我求问神，我求问到了，我先至来回报给你神的说话是什么。哦，你说多好一个神的先知啊，你说是不是？他做什么决定之前，他不立刻做，我求问神先至来讲吧。哦，那个好的先知。所以这个巴兰似乎跟神有个很好的彼此能够对答的这么亲密的关系。神真是答巴兰的。第九节，神问巴兰，现在在你家里的人是谁？巴兰就解答说，是从巴勒摩押那处来的，来聘请我去咒以色列。现在第十二节，神将第一个命令给过他，不可以去咒以色列，因为他们是蒙福的人。第十三节，巴兰第二朝就跟第一批的使者说，我不来得的，因为神不准许我来。哦，所以巴兰拒绝这个巴勒的第一次聘请。巴勒不罢手了， 巴蘭不去，巴勒會再一次第二次的更高的聘金，更甜更好的聘請給個巴蘭。第十五節的說，巴蘭說，我現在派一個更出名的更高貴的使者，更多更高貴的使者來聘請，現在給一個巴蘭一個聘請，他沒有人能夠拒絕的。 Giving him an offer, no one can refuse. 第十六、第十七節，巴勒說，不要讓任何的事情阻攔你來我這一處，因為我一定會給極大的尊榮給過你，極大的聘金給過你，你要什麼我都給你。這個是一個典型的offer， 没人能够拒绝的。第二次聘请，巴勒给他一个空白的支票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什么，我会重重的赏赐予你。你说巴兰怎样能够拒绝这第二个邀请啊？他有没有拒绝啊？他有拒绝啊。他再一次说什么？第十八节，他说，就算你满屋的金银给我，我都不去，我要去求问神仙。哦，你睇下，你喺边一处揾到一个咁忠心嘅、咁敬虔嘅先知啊？系咪？佢点样称呼耶和华？佢话我主，我的神。两次聘金咁高都唔去，两次献价咁高咁甜都唔去，两次都系话我求问神仙，我先至嚟。这个一定是一个冒犯的圣人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巴兰是不是一个这么敬虔的神的先知？说话很容易欺骗人的，表面这么敬虔，表面这么真诚，但他真正的动机是在表面的敬虔之下隐藏的。你说他有没有真诚的预算去祝福以色列的了？到二十二节之前啊，冇真诚的预算准备去祝福以色列的。在表面上，你以为他的说话是真真诚，容易欺骗的人的耳仔，容易被人欺的人，他会以为他是真诚的。但其实是什么？其实他很狡猾的一个 manipulator， 一个很狡猾的操纵者。他现在想跟巴勒谈判，想可以拿更多更高的聘金。你看看巴兰做占卜生意的，做占卜生意的人不会 pro bono 的。大家知道什么叫 pro bono？ Pro bono 就是如果你找个律师帮你做事，他说 pro bono 就是他不收你钱，一分钱都不收。做占卜生意的人绝对不会免费的。我父亲不是基督徒，他在中国的时候未走出来的时候呢，他很有钱的时候呢，他跟我说，他用三块金去一个看相的人求问他将来一生的命运。三块金，三块金。你找一个很靓的占卜的人，你找一个很靓的灵界里面有势力的人，不便宜的。所以当巴勒这个这些差派的人第一次来，带着什么来的？第七节，摩押的长老、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什么？占卜的礼金。巴兰是很有邪黑暗邪恶灵界势力的人，他知道巴勒现在是，你可以说是绝望的了，走最后一步的。他不需要灵界的领悟，他都知道巴勒是 desperate， 是绝望的。为什么？这么远的路途你都差派来人来找我，而且只有我巴兰，只有巴兰才这么有独特的黑暗势力的一个人。你看到他看到巴勒是很绝望的，他知道现在有很多钱可以赚的，他有一个好色生意谈判的一个人。巴兰不会平价出售他的魔力，这个是很容易明白的。大家有没有买过屋？ 你买屋的时候，你知道有个人好想好想买你那间屋，你会不会平价卖给他？舅仔都不会平价卖给他，外父外母都不会平价卖给他嘛，是不是？你卖屋有人这么抢手啊，你会不会第一个 offer 第一个开价都已经拿的？我相信你不会的嘛，是不是？巴兰有他独市的生意，只有他才能够有这个邪灵的势力，他知道巴勒现在这么绝望，他不会拿第一个开价的。他现在要跟巴勒一个跟这个买家玩弄手段，他要给巴勒看到他不是那么想来的，他要给巴勒看到不是那么便宜可以聘请到他的，他假装他是寻求神的心意，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假装的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计划预算过会去服侍服务巴勒，他从来没有预算过会去祝福，去祝福以色列。所以这个巴兰是一个很有手段的操纵者，巴勒再一次来咯，给他一个空白的支票，好像刚才讲过咯，巴兰的名字在支票上面，下面巴勒已经签了，数目是空的，任你写几多个零都好。巴兰好识搵钱啊，他现在想到他可以从巴勒那处榨取多一点，所以第二批的使者来，他仍然跟他换手段玩手段。第二次的使者来，他说你再等一晚，我今晚跟神探求神的心意，第二招先讲给你听，我知道这个是不真诚的说话来的，外表这么敬虔，外表这么值得人家赞赏，其实是虚假的装假的。你为什么知道？因为你会看到经文提到从来没有预算过会去祝福以色列。所以这个巴兰是一个什么人来的呢？是一个灵界势力很强魔力一个人，圣经之外都有说他是众神的先知，这个人单独他有最强魔力的一个人，他咒谁谁就受咒，他祝福谁谁受祝福。而且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贪钱的人，巴勒最后的一分钱他都想榨尽。还有我们问了最后一个问题，这个巴兰是假神的先知抑或是真神的先知？你说呢？假神当然是假神的先知啦，在巴勒请他他都去，巴勒不认识耶和华的，巴勒不敬拜耶和华的，巴勒叫他去咒以色列他都赶，其实他是很赶快去的，他都去的，他是一个假神的先知。但下个星期我们看第23章，我们看到他没有咒以色列，相反我们看到他是祝福以色列，即是说神都用他，用他去肯定以色列民是神所祝福的，神也都用他保护以色列民，神用他的祝福来肯定以色列是神的选民，神用他保护以色列，因为巴勒邪恶的目的是要走，神用巴兰保护，不单止神用巴兰祝福以色列了，保护以色列了，神更用巴兰讲一个很重要的尼赛亚的预言。如果大家有圣经，我录在这里，不好，唔该，请录录24章17节。神用巴兰这个假神的先知讲出预言尼赛亚的说话，我们一起来读一节，请大家一起。我看见他却不是现在，必有一声从雅各而出，必有一像从以色列兴起。我们可以在一起，我看见他，这个他是谁？这个他是耶稣基督的，不是现在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还未曾出现嘛，还要过1400年之后才出现嘛，见到但是不是现在的人物。我望见他，但是他很远，不是近，即是说1400年还有很远嘛， 必有一声从雅各而出，声就是黑暗中的光亮。耶稣出现的时候，在黑暗中行走的人见到什么？见到大光，就是指耶稣出现。在罪恶黑暗的人见到基督的光，就是这个声从雅各出来的。还有必有一杖从以色列兴起。什么叫做杖啊？杖不是木棍啊，不是打十蚊仔那条藤条啊，杖是权杖。哪个人揸权杖的？皇帝皇后揸权杖的。你有没有见过英女王啊？英女王冠冕的时候啊，两只手不是空的，两只手揸住什么？一只手揸住英国的权杖，另外一手揸住一个地球啊。他就是说英国人啊控制全球啊，这个是英国的权杖。所以这个杖是王权，以色列兴起的是指基督耶稣，永恒神的国度的永恒的君王。所以神用一个假神的先知使用他，祝福以色列，保护以色列，还有预言基督耶稣的出现。所以你问啊，这个巴兰啊是假神的先知或真神的先知？两个都是，两个都是。我说他是一个 double agent。 大家知道什么叫 double agent 啊？是双重间谍，即是两边都服务的。他想服务巴勒，因为巴勒给了很多金钱他。22节之前啊，他所有的预算啊都是去服务巴勒，去救以色列的。钱多可以赚啊，Okay， 他会做任何一样东西，拿到钱就做的了。他会因为钱的缘故会去服务巴勒的，所以你肯定他是一个巴勒的间谍 agent 的代办。但是从22节开始，我们看到他是神所用的先知，虽然不是圣洁的先知，但是神所用的先知。他无心尊名，但他以为可以卖弄，他以为可以操纵，他以为可以欺骗神。最后神仍然用这个邪恶的代表。你说神会不会这样做呢？神能不能够用邪恶来完成他的目的？神从来绝对不会做邪恶的事。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邪恶只是人做，人要负责。圣经从来没有将罪恶归罪在神的面前，神的说。但圣经有很多举例让你看到神用邪恶完成他的计划。大家记得约瑟这个人，他的兄他的十个哥哥对他邪不邪恶不恶的，好邪恶啊。但是最后约瑟对哥哥说什么？你们的目的，你们的计划是邪恶，但是神用你们的邪恶变成整个民族家族的生存。神用邪恶来完成他美好完全 的目的。还有犹大和犹大出卖耶稣，你说有没有更邪恶的？没有更邪恶咯。但是神用犹大的邪恶，被出卖的邪恶，变成什么？完成他的目的计划，救赎万民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神用巴兰这个邪恶的代表去完成成全他的目的。我刚才所描述的巴兰呢不是好的，是不是？是一个假神的先知，但他有超人的黑暗的灵界的势力。他唯一的预备心愿就是去救以色列，因为救以色列有钱赚。大神干涉，大神干预禁制他。我描述的巴兰呢是一个很有手段操纵的。我描述的巴兰是一个双重间谍，又服侍巴勒又服侍神。不是所有解经 的圣经学者都这么负面的形容巴兰的。有一个很出色的叫做 Walter Kaiser， 沃勒凯撒以前是三一、教神学的，现在应该退休了，他转了去波士顿那个 Gordon Cornwell。 他写一个解经书，他说呢不是那么负面的。我这样 我告诉你，我 quote 我引用他的说话呢，他说巴拿是一个邪恶的代表啊，抑或根底呢是一个好人啊。他的结论就是巴兰跟我们个人都一样，一些好一些坏，一些邪一些正。我就说呢，他对巴兰的批判太慷慨了，更我相信更准确的批判，巴兰是代表敌害神子民的最黑的黑暗的势力。如果不是神干预，如果不是神插手，如果不是神将天使拿起拔出来的剑挡住这个巴兰邪恶的准备计划呢，就一定会成功。我相信这个解释是更好的解释，因为新约圣经都是这样批判巴兰。记得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，新约圣经没有一句说话说巴兰是一本好的。Oh, thank you so much. 大家一起来读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五节，他们离弃正路，走入歧途，跟从了比尔的儿子巴兰的道路，这巴兰贪爱不义的功格。这个是彼得写信给教会，警告他们，提防他们假先知和假教师。形容这假先知假教师是什么？走巴兰的路。巴兰乜嘢？贪爱不义的工价。咩不义的工价？巴兰不义的工价咪就是巴勒俾佢嗰啲聘金咯。还有耶稣嘅细佬，耶稣有细佬噶，大家知唔知耶稣有细佬噶？福音书讲噶，有一个叫犹大啊，就系圣经启示录前面嗰本书犹大书啊，第十一节，大家睇第十一节犹大书。Thank you, Luke。一起来读，他们有祸了，犹大又是形容，又是形容那些假先知假教师，说他们跟巴兰一样，为了财利，为了财利。这个巴兰是一个邪恶黑暗的人，他预算是加害以色列的，但是被神禁制。所以巴兰这个人表面上好像很矛盾的，讲个说话和他的行动不相似的，其实是没有矛盾的。他可以有表面的敬虔，但是其实他是真真正正想加害以色列的。第二个我们以为很明显的矛盾，就是神和神的作为。神有没有容许巴兰去？第十二节神说不要去，不可以去咒，因为他们是蒙福的。但第二十节呢，神对巴兰说什么？可以去，但是只能够讲我吩咐你的说话。那巴兰就执手行李，第二朝一早就去，但是几分钟之后而已，在路上面神说挡着条路又不准去。咁神，你有冇睇到神好似一个唔能够揸定主意嘅，系咪？去又唔准去，又准去啦，又挡住条路，俾你睇到系咪神系一个唔能够揸定主意嘅？好似矛盾啦。其实我哋解释呢个矛盾，我哋要有两个事实，我哋要揸紧嘅。第一个事实就系头先我已经讲过噶啦，巴兰喺第二十二节之前啊，一直都是想服务巴勒的，一直都是准备去救以色列的。第二个事实就是与神的心意完全相反，神的心意旨意就是祝福以色列，神不会容许任何的人任何的事物拦阻阻挡神的目的。但第十二节神确确实实很清楚的话，你不可以去，因为他们是蒙福的。所以第一个命令是什么意思？其实第一个命令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是去救以色列的呢，你就不可以去。 因为以色列是蒙福的。第二个命令第二十节，你可以去，你只能够去祝福，跟第一个命令是一样的嘛，没有矛盾的嘛。第一个，如果你去咒你就不可以去，没有说如果你去祝福你不可以去。第二个命令你可以去，因为你只能够讲我要你讲的说话。第三，巴兰现在得到一个神的奖，他就去咯，即刻周十行李第二朝去咯，在路上神拦咗啦。神点解拦咗佢？因为神知道佢嘅心啊，佢准备去咒嘅。虽然神话你去只能够讲我要你讲嘅说话，二十二节之前啊，巴兰从来冇遵命神嘅心嘅。第二十二到第三十五节是一个很 irony， 很 ironic 即是好像很反语的，因为巴兰应该是一个最有魔力的灵界的术师，他应该可以最灵通的一个术师，他看星他可以解释到将来有什么事发生，看动物亦都可以看到预兆的。动物有没有预兆的？动物的行动有没有预兆的？动物的预兆好，动物有很靓预兆的。一个灵界精通灵界的人见到动物那些特殊的行动，他们知道有事过人的。所以这个巴兰见到他的驴仔所以行动是这么寻常的，巴兰应该知道有事过人的。他是灵界这么强力的人，他应该见到天使在前面的，但是先知不是先知见到，不是先知领悟，反而是一个最蠢最钝的驴仔见到前面有天使，他见到前面有天使拦住条路，拿条剑出来挡住，他就走开条路咯，走去旁边那些田野那算咯。那么巴兰做什么？打他，打他一次，条驴仔走回条路上面，仍然见到前面的天使，而且现在这条路很窄，四两边都是一些墙， 很高的墙，天使在前面挡住，这个巴兰的女仔没办法了，只能够撞旁边那个墙，那么巴兰的脚啊骑住的嘛，被女仔咪撞到很痛咯，第二次打个女仔，天使仍然在前面，现在条路很窄很窄，不能够转身了，条驴仔冇办法做乜嘢，就踎低啦，唔能够再向前走啦。你话巴兰而家第三次，你话佢嬲唔嬲啊？用条棍咪打佢咯。嗱，而家呢个时候，那个驴仔开口讲说话，对巴兰话：我几时冇效忠过你啊？我几时俾你理由打我咁多次啊？巴兰。这个女仔跟她咬颈，你说巴兰现在嬲不嬲啊？三次打她，现在被女仔开口跟她咬颈，更加嬲，就跟那个女仔说什么，如果我手里面有刀剑，我就杀了你了。她骂那个女仔，为什么你戏弄我啊？如果我有刀剑，我就杀了你了。女仔不甘心，仍然跟她咬颈。女仔说，我一生人你由细到大都是错过我的，我曾经有没有这样对待过你？跟巴兰拗颈啊，巴兰拗输。你看第三十节，巴兰说什么？是啊，你啱啊，我一生人都错你的，你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我。就是这个时候，现在神将巴兰的眼睛打开，给巴兰见到前面的天使，手是拉出来的剑揸住他手。你说一个人见到天使在前面有把刀剑指着你，你不怕？圣经说他低头俯伏在地，然后天使对巴兰说，你个女仔不单止跟你拗颈拗赢你，你个女仔不单止比你更有灵性的领悟，你现在有条命是你个女仔救回你的。 如果不是这个女子走来这条路，我早就已经杀了你了。这个是巴兰第一次领悟到他不能够欺骗神，这个是巴兰第一次领悟到他不能够继续走这个鲁莽的咒语式的路。巴兰现在第一次领悟到他不能够抗拒神的目的，他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，他只能够认罪。看看第三十四节，我一起来读，因为刚才没有、thank you Lou， 请大家一起来。三十四节，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，我有罪了，我不知道是你站在路上阻挡我，现在你若是不喜欢我去，我就会去。这个是整章他第一句真诚的说话，第一章真实的说话。他怎敢再讲假话？天使的剑对住他的，天使对他说，如果不是你个女仔救回你条命，我早就杀了你。这是他第一句真诚的说话。他想回转头了，但天使说不用回，你向前走去巴勒的说，只能够讲我要你讲的说话。所以神的作为没有矛盾的，神第一次说你不可以去，意思就是如果你去救以色列就不可以去，因为他们是受蒙福的。第二次跟第一次一样的，你去去祝福。第三次最后一次阻挡他，是因为巴兰当时的目的是去走。给我们看到什么呢？3400年前的事迹跟我们相距这么远，你说跟我们有没有关联？一只能够拗赢同一个最大魔力的术师拗颈都拗得赢的女仔，你说有没有更怪的天方怪谈？没有的，是不是？你说这个故事有没有娱乐价值高？是不是？这个故事跟 Shrek 的电影一样很高娱乐价值的。但是神保留这句说话，你说是不是要我们娱乐啊？不是嘛，给我们一个警告啊。因为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应用啊，跟当日的应用啊一样那么透彻的。因为今时今日敌对我们的邪恶的势力跟当日敌对邪恶的势力一样。有可能人问牧师，牧师你信不信鬼？你估我会怎么回答？当然信鬼了，哪会有基督徒不信鬼？你不信鬼就是说不识圣经，圣经是不是满载着邪恶黑暗鬼灵的记载？是不是当然信鬼呢？但是圣经对我们说什么？在我们里面的比出面的更强。在我们里面的是什么？在我们里面是圣灵，出面是什么？出面是魔鬼的地盘，出面是魔鬼的势力，出面是邪恶黑暗鬼灵的势力。在我们里面的灵，神的灵远胜过外面 的鬼灵。巴兰以为可以欺骗操纵神，但是没有任何邪恶黑暗的灵界的势力能够胜过神。神祝福的没有邪恶黑暗的灵界的势力能够挪开抗拒。大家有没有体会到在这一章里面从其他以前的章节很大分别的？这一章全章这么长，有没有记载到任何一个以色列文？没有啊。有没有提到摩西？摩西没有提，不在这里。有没有提到约书亚？没有提到约书亚，不在书，即是个以色列文都没有提。意思就是说这整章的事迹，神与巴兰争斗的事迹，犹太人以色列文一个人都不知道的，以色列文没有一个见到的。以色列文是完全不知道不领悟他们背后灵界神怎样保护他们，在灵界里面怎样与邪恶争斗的。但是神仍然永恒的保护，永恒的防备， 不停的无时无刻的不看住他们。教会今日的生命一样的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背后四周围灵界的争战，我们以为看不到就没有，其实很错。我们不知道我们四周围神与邪恶黑暗的势力为保护教会，为保护信徒，在我们生命后面四周围的争战保护。巴兰原本的目的是咒，但神阻止，在教会的生命一样，撒旦的目的一样是要毁灭抵抗神在教会里面的工作。神一定会看顾，神一定会保护。基督徒不需要惊惧，不需要惊惧灵界邪恶，但是基督徒要恐惧什么？基督徒要最恐惧在教会里面罪恶的影响。教会外面没有任何的邪灵邪界的能力能够毁灭教会，但教会里面邪恶的罪恶的影响从教会里面发出，成为教会的失败。你看看，巴兰没有咒以色列，但是不等于巴兰没有使到以色列失败。巴兰将很大很大的伤害带给以色列民。二十四章最后一节，巴兰祝福以色列了，回家。巴勒亦都回了家。我们以为巴兰离开咯，以色列民现在太平无事咯，我们现在以为巴兰这个事迹已经过去了，我们以为以色列现在可以万寿无咩无疆，是不是？我有没有讲错？可以平平安安进入，没事进，可以进入迦南。但是我们要看25章记载什么？25章记载以色列被巴兰祝福之后，即刻再走回以前背叛神的习惯，同摩押米甸的女子行淫事和拜偶像。25章到最后一集仍然是激发神的愤怒，将灾祸瘟疫降给他们。我们要问这些邪恶的影响是哪处来的？这些米甸的女人，这些摩押的女人为什么会这样引诱以色列民？31章，民数记31章第15到第16节给你看到，这些妇女是因为中文的译本叫做下一节，听见16节，这些妇女是因为巴兰的计谋，原文的译本就更加清楚，是因为他们跟着巴兰的吩咐，跟住巴兰的说话，跟住巴兰的计谋，使到以色列得罪耶和华，拜偶像，还有与那些米甸和那些摩押妇女通淫通奸。给你看到什么？危害以色列民的不是外边来的邪恶的咒，危害以色列民的是在里面罪恶的影响，危害教会一样。今时今日文化背景和当时没有大分别的，今时今日危害教会的同样是一样，这样不是从外面来的邪恶的魔力，而是从里面里面的。大家有记得启示录第二章第14节是形容巴兰的邪恶的影响仍然存留在我们这个时代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，大家一起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，耶巴兰曾经教导巴兰，虽然没有咒以色列，但他吩咐巴勒 这样可以使到以色列失败，用摩押米甸的女子引诱以色列民，第25章背叛神。这个是约翰写一封信给当时的别加摩教会，跟我们的时代一样，历史时代只是分两个时代的，末世之前和末世的时代。主耶稣基督就是末世之前和末世的时代的分界，基督耶稣现在已经开始末世的时代。不要以为末世的时代是远远将来世界末日那一日的，末世的时代是教会一开始就已经是末世时代的开始。别加摩的教会的时代和我们今天的时代完全一样的，巴兰邪恶罪恶的影响仍然存留在今时今日教会里面。所以我们要警觉的呢，我们要惊恐的呢，就是在教会内面异教邪恶的教导和信徒生活邪恶的罪恶的影响。这个是今天的信息给我们的提醒。我一起来祈祷。这个恩主，我们向你感恩，向你感谢，你无时无刻不是保护主教会，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已经眷顾了这么多年，都是你在背后的看顾保护。我们感谢，我们恳求天父你给我们每一个信徒不停的警惕，在教会里面真是越来越活出基督耶稣的圣洁，更荣耀我们的父神，给我们体会得到教会的圣洁洁净是我们所务求要得到的。恳求天父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大家起来，我们用回应的诗歌。